贺龙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找死理儿，就好像一颗水泥钉子钉进水泥墙上，想动你也动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理说劳苦功高该享享福了吧，截然相反呢、啊。老了老了，他肩头的担子反而更重了。1955年，他在怀仁堂被授予元帅军衔，作为一个军人，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元帅那还了得起吗？可是贺龙心里头很难过，想起了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那些战友，假如他们还活着，跟一起被授予军衔，哪怕不是元帅，是上将、中将，或者说是少将，那心里得多高兴。因此他心头比较沉重啊。在没授予元帅军衔之前，1954年，贺龙啊还担任过中央军委的常委，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他负责狠抓国防工业的质量问题，他依然是非常认真。他一向反对假大空，要求认真务实，做事实事求是啊，千万别说假话。这就为我国后来军事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就在贺龙大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之际，谁都没想到中苏关系恶化，老子哥翻脸了。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突然召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国防工业占了1/4还要强。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批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材料，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这对正在困难中的新中国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啊，也给刚刚起步的国防工业建设以沉重的打击。那苏联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很明显，是以此来压中共屈服，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就给你个眼罩戴，这不很明显吗？中共中央面对严峻的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8月5日至8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等都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纪委、经委、建委的有关人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国防工业建设中实现自力更生、解决新材料以及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重要的方针和思想问题，在讨论中都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贺龙在会上郑重指出，我们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打破一切依赖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材料设备问题。贺龙根据讨论和研究的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贺龙这一报告，并指示在国防尖端工业方面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贺龙在中央批复报告之后即开始抓落实工作，他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一落实， 贺龙选择了一个必经之处，那就是北京养蜂夹道一号，作为国防工业委员会协作定点的会议处。据资料记载，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贺龙在此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纪委、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各路诸侯开了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研究和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与生产。虽然贺龙出任国防委员会主任以来下大力气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但是产品质量依然问题很严重。9月13日，中央书记处就此召开了电话会议，赵尔陆在会上列举了许多质量不好的例子。赵尔陆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10几发子弹，机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有的工厂生产潜艇用的蓄电池有一半不能用，有的工厂竟把57炮的零件装到58炮上去。沈阳飞机场由于质量问题，2年多来没有交出合格的米格飞机。赵尔陆语气沉重地说，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像这类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而是许多工厂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的。贺龙听到了之后啊，那心堵了个大疙瘩。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着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我军的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贺龙严厉地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产品质量不好，大量返工也拖住了工厂的力量，丧失了极为宝贵的时间，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如果我们在当前不迅速全面的彻底的扭转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就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力更生、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都必须明确认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产品质量不好原因很多，但是根据许多工厂的事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题。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对确保军用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认识，我们只重视产值，忽视了质量。有的工厂为了完成产值计划，任意降低基数规格，减少工序，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产品。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一种把国防事业当作儿戏的犯罪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最近经过一再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用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了质量检查运动，许多干部头脑清醒过来了，检讨了过去忽视质量的思想，并且开始认真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对质量第一的方针虽然口头拥护，但实际上还有抵触情绪。之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3次4次，每一次都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但说有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贺龙和罗瑞卿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前往朝鲜进行友好访问。贺龙此次去朝鲜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霞大将的邀请，参加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10周年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的。 贺龙、罗瑞卿和代表团成员在朝鲜参观访问了20天，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11月11日，代表团乘专车由朝鲜清津经南洋回国。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贺龙这次访问朝鲜期间要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作为此次访问的礼物。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然被浮夸风包围着，相信下面报上去的连篇假话，其实一架飞机都没有。堂堂的大国说话不算数，这使贺龙很难受，很恼火。途中他与罗瑞卿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尔滨和沈阳两地飞机制造厂去看看。贺龙一行到延吉后，贺龙既要列车取道开往哈尔滨，视察第一个工厂是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由于事先打了电话，这个厂的领导一听啊，哎呦，吓坏了，赶紧忙活起来了。好在原来布置了个展览室，便连夜换了前沿，又安排了丰盛的午餐。贺龙一行到了工厂之后，厂领导把他们让到会客室，贺龙就说：“先到厂子里转转吧，回头再听你们的汇报。”厂党委书记就说：“老总，这样吧，您先看看展览室。”大家随着厂党委书记来到了展览室，在入口处啊贴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前言。贺龙立住脚，背着手认真的看起来。前言开头介绍这个厂的历史情况，厂党委书记见贺龙看得认真，就笑着说：“贺老总，这个工厂是从1948年开始生产的。”贺龙点了点头就说：“1949年我来过这里。”厂党委书记又说：“这个厂开始是个修理厂，后来搞制造，也不过就是10多年吧。”厂党委书记说这话的时候，刚好贺龙看到前言中有胜利的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随即他就问：“你们这几年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呀？”那位书记张着嘴回答不上来，他这一回答不上来，额头上就冒了汗了。这时厂里的另一个负责人就说：“老总，3年来我们也没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原来这位说话的负责人早就对工厂的这种欺上瞒下的作风不满，但平时他不敢说，今见贺龙问得咄咄逼人，这才斗胆说出来真相。贺龙听了脸色立刻就沉下来了，严肃地问道：“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贺龙问刚才说话的厂负责人：“你说为什么？”那人说：“老总啊，原因说起来复杂也复杂，简单吧也简单，那说白了就是上边领导喜欢听假话，愿意听吹牛的话，谁说了真话谁倒霉呀。”贺龙点了点头：“展览我不看了，3年没生产一台合格发动机还展什么呢，还谈什么呢？3年了，投入那么多的材料，这材料是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拿人命换来的。这3年之中，我们的人民没有粮食吃，人都饿死了，是拿命换来的材料，让你们糟蹋，你们这是对党犯罪，对人民犯罪。明明是一台合格发动机没造出来，还要写上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哎，贺龙问那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厂党委书记吓得声也快没了，小声地说：“我 干了六年了。贺龙就说，你当了六年党委书记，厂里三年没生产出一台合格的发动机，你竟然不知道，你这个书记怎么当的？嗯，厂党委书记这脸红脖子粗啊。是是是，元帅批评的对，批评的好，是我失职，我失职。贺龙望了一眼在场的人，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苏联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天灾人祸都压在我们头上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苏联为什么敢撕毁合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卡我们的脖子？就是看我们落后才敢欺负我们。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困难，说假话，说瞎话，自欺欺人，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这样下去是自己毁自己呀。说到这儿，贺龙接着又说，厂里其他的地方我不看了，你们老老实实写个报告，检查三年来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一台合格的发动机，报告写好后交给工人们讨论，工人们通过了再报给我。下午贺龙罗瑞卿一行又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到工厂后，贺龙等径直来到生产车间，啊，一看这车间里一批飞机正在检修，贺龙问厂里的军代表，飞机生产情况怎么样啊？这军代表啊，刚才听说了元帅已经发了火了，所以他不敢再说假话，便如实地回答，贺帅，三年了没生产出一架合格的飞机。贺龙扭回头对罗瑞卿说，哪儿也不看了，又对军代表和厂领导说，到会议室你们谈谈，三年了为什么生产不出一架合格的飞机。大家到了会议室，会议室的气氛也很紧张，贺龙问，周总理送给胡志明主席的那架直升机是不是你们制造的？军代表说，是。贺龙说的这架直升飞机啊，是不久以前周恩来答应送给胡志明的，飞机运到南宁之后因为质量问题啊，没有送出去。贺龙又问，那架直升机质量上有什么问题啊？军代表不敢说假话了，只得照实说，报告老总，那架飞机啊，因为是送给胡主席的，怕质量有问题，所以呢所有的零件都是苏联产品，我们组装的，可还是不过关。贺龙听了之后是大为恼火呀，他用手杖戳着地说，周总理跟胡主席说我们自己能制造直升机了，送一架给胡主席，你们却全部用了苏联的零件，这不是把弄虚作假弄到国外了吗？哎，室内的气氛越发紧张，贺龙站起来严肃地说，帝国主义和苏联这样欺负我们，你们竟这么不争气，制造不出直升机来还硬要夸口说大话，这是谁教给你们的作风？贺龙一指墙上挂的毛泽东、刘少奇的像，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毛主席、刘主席吗？对得起六亿五千万人民吗？啊！厂领导没有人敢吭气儿了，都耷拉着脑袋。贺龙批评这些人，可是他也明白，这些人固然有责任，可更深层的责任不在他们，在那放卫星的年代，谁不说假话谁倒霉呀。贺龙语气和缓了一下说，你们认真地坐下来，实事求是地找找质量问题。贺龙像对自己又像对大家说，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来。 贺龙说的错误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听出来了，他指的就是大跃进的浮夸风。贺龙从飞机场返回哈尔滨的途中还视察了为飞机制造业提供铝板的铝加工厂和为军工提供精密轴承的轴承厂。11月15日到17日，贺龙在哈尔滨召开了该地区7个军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座谈会。会上，贺龙再次强调了质量对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误国误民。军用产品是用于打敌人的，质量不好，不仅会伤害战士的生命，还会影响战斗的胜利。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整我们，刀子不快就会被敌人杀害呀。之后，贺龙和罗瑞卿于11月18日到达沈阳，准备参观沈阳的飞机制造工厂。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的情况，贺龙是很挂心的。自赵尔陆汇报后，贺龙就一直想亲自前来看看。不久前，这家飞机制造厂报告已制造出一架合格的飞机，交付了空军使用。贺龙为此还很高兴，并在电话中表示要发电报祝贺。贺龙想，如果这个厂质量抓得好，有一套经验，就树立个典型推广。11月20日，贺龙一行来到这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一进车间门口，贺龙见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4个大字，墙上也贴着类似内容的标语。不过仔细一看呢，浆糊还没干呢，贺龙一瞅就知道这是弄门面，是给他贺龙看的。门面的东西贺龙不管，贺龙要看真格的，要看质量。贺龙走进飞机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劳动，他望着一排排飞机问工人师傅：师傅们，这些飞机质量如何呀？工人们七嘴八舌地就说：修来修去的，出不了厂啊。贺龙又问：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总工程师解释说：主要是飞机抖动问题解决不了。贺龙没说什么，他们来到了停机坪，就见停机坪上整齐地摆着2列米格19歼击机。贺龙问总工程师：这些飞机怎么摆在这里？